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这个主日的时候呢，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你正在经历很重大的这个压力，怀着很深的重担到主的面前来。在我们中间呢，也有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主很大的恩典，在你心中实在是充满了感恩跟喜乐，你是带着很喜乐的心到主的面前来。那我们对不起啊，再过来考一下我们的圣经知识哦，一开始就考这个。诗篇一共有150篇，诗篇呢里面有两个信心的一个状态一种信心的状态呢是充满的，你读诗篇的时候，一种信心的状态是充满的忧伤，充满的需要，充满的头痛，充满的罪恶感，充满的受苦。另外一种诗篇的状态是充满的喜悦，充满的感恩，然后我们的心中是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坚定，就像刚刚一开始颂扬到我们唱的诗歌，坚定的相信，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这个像摩西一样，这个充满了荣光。那在诗篇里面呢，我们这些受苦的这个经历呢，他这个。这是一个作者叫 David Parson， 他这样写哈，他说我们这受苦的在诗篇的这个经历呢，叫做 minor key， 就是次调哈，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哈，所以那个学音乐可以来更正我一下。然后呢，我们那个感恩跟那个喜乐呢，事实上是 major key， 是我们的主调。所以诗篇里面150篇，有很多时候是次调。充满着苦难，也有很多时候是主调，充满着喜乐和这个信心。请问诗篇150篇有多少篇主要是充满着苦难，有多少篇主要是充满着喜乐？这个很难回答哦，能回答出来的我真的要给他，我要去买个奖品送他哦，谁答得出来，我真的要送他奖品，因为连神学院的老师可能都答不出来。可是不过大家可以猜，因为过去日子呢，我发现大家下面能猜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大家猜的也蛮靠近的。诗篇150篇，请问有多少篇跟受苦比较多，是受苦这种次调？请问大家猜猜看，150篇有几篇？45、75，有没有要加或减？100，蛮靠近的哈。好，刚好75跟100吧，加一下，掐一下就是90。那有60篇是喜乐哦。那你再算，大家数学也不错。请问，那这样是多少比例呢？60%。在苦难里面，40%在感恩里面。这个在下面我就不考了哈。然后呢，有两个诗篇呢，同时存在苦难，同时存在喜乐。诗篇25篇跟40篇。那这个 David Paulson 这个作者呢，就讲说，当你去看诗篇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写真。我们这个我们的一般中国成语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哈，哎，他基督徒不错啊，人生不容易十之六成，有40%会被主带过来。那今天无论你是处在任何一个状况哈，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有这个苦难跟喜乐的张力在里面。 当你用这样的心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象到，因为在我们刚那个朱妈帮我们读的这七到十二节里面，你读的时候，那本身的话，神的话语有很多张力。你读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这个张力大得不得了。他说：“你们求就给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然后再重复，因为凡寻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得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你读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应用在你的真正的生活层面里面。你可能这时候充满了苦难，这时候可能这时候充满了喜乐，但是碰到这时候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讲实在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吞不下去，因为不是很了解神在想什么。那上耶稣知不知道我们吞不下去？知道啊。所以跟着第九节就讲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人吗？这个岂不更把好东西这个原文的那个意思还有一个更重一点，就是他岂不会更加把好东西给你吗？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知道我们如果在苦难中就很难相信这个前面这段话，我们在喜乐中有时候也忘了这个祈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张力啊。刚刚我们唱的对不起，我看一下，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里面，这首诗歌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写出来的。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而这个写这个词的作者是陈义豪牧师，当时他正经历了什么事情？那孩子呢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整个人就倒在病床里面。当我们处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我们叫次调 minor key， 处在这个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神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但是当他神带领他走过来之后呢，他就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特别是唱到他后面，他说当你遇苦难的时候呢，他渴望，你注意看那个字啊，他渴望。其实这今天我们整个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呢，其实重点就这两个字，他渴望与你同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是共用的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来为你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的容面。这个是陈义豪牧师亲自亲身经历了这个孩子他整个状况的时候所写出来的歌词。我们在记得诗篇不完全是大卫王写的，但是呢，大卫王写诗篇的时候，他常常是在一个被他的父王扫罗王追杀他十几年之内的写出来。他写完了，在写的过程里面，你也看到他很多诗篇，你也看到他从这个苦难中，然后在苦难中仰望神去赞美神。所以刚刚我们这个诗歌呢，也是像这样的一个样子。在我们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不仅是愚拙的，我们还是真的是跟你是悖逆而对抗的。但是我们阅读你的话语，越深深感受到 你爱我们比我们爱你深得多得多。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误解你，就像我们误解旁边人一样，但对你的误解，我们是何等的何等的亏欠你的荣耀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看你这段的话语，奉主的圣名求，阿们。这个就不让你们猜了，这个太难猜了。这个左边这个呢，这是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麻州的一个居民，他住在 Medford。我们这边住 Medford 人可能比较少哈。那他到不知道是纽约还好莱坞打拼天下，他现在是一个电视的主持人。然后这是他妈妈，他爸爸，这个男朋友很特别，他们约会，可能破很多人记录，约会约了19年，今年3月的时候，男朋友跟他求婚了，我们中间有没有约会超过19年的？没有哈，好，然后呢，妈妈呢，大概前一阵子呢，就发现是脑瘤的第4期。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然后大概可能是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有一天医生跑过来跟她讲说，因为他觉得他头有点痛，然后他讲话的时候开始有点语无伦次，然后呢，他那个因为电视的主播嘛，所以他看那个他一些提示的时候，一些字提示的时候，他开始也看不清楚，然后就去检查，然后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得了脑瘤。这个女孩子叫 Maria， 她说我没有哭，我就笑了。我说，当我妈妈这样子有这么严重的脑瘤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相信我自己也有一个脑瘤。然后大概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医生把他脑瘤大概清除了 99.9% 的几率把它清除干净。然后人家去采访他，他就这样讲， I think that was a gift， 我想这是一个礼物。I needed to change my life. 我需要改变我的生命。I needed to change the way I did everything. 我需要改变我做事的所有的方法。那为什么他说这个是他的礼物呢？那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感恩的那个感言里面，我就看他这样写。他为很多人谢谢哈，然后呢，他这样讲，很多人到医院的时候呢，让我感受到我从来没有那么深的被，就是 I have never been treated kinder， 就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么深的恩慈。I cry like a baby.Saying goodbye to the amazing nurse who take care so much good care of me. 当护士这么用心照顾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小婴儿一样。God bless this nurse. 愿神祝福这些护士。我谢谢那个医生，然后我谢谢这个神界的医师赐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健康。 然后神透过这样的过程，神在过去已经祝福我很多的事情，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祝福。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对我是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他提到最后他讲一句话说 I never have been more excited about life，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生命里面这么样充满着喜乐，这样的快乐。然后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跟我们两个礼拜前谈的很像， I see so much so clearly， 我现在看的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清楚。这个昨天晚上我才看到这个讯息，哇！我在看，哇！那他走的经历就不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一样吗？诗篇六成是受苦，四成是喜乐，神岂不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他，就像带领我们走过这许许多多的过程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张力里面呢，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啊，可能每一次呢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重点都会看在说，我要求你要给我，我找你要给我找到，你叩门你要给我开门。但是呢我这次在看的时候呢，就在想说，可能真的重点呢不是这个求不求的问题，而重点是你相不相信他会给你好东西。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十一节呢，这个他那个重点就是，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们的人吗？所以我就在想啊，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哈，请大家翻一下。我就在想，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然后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讲的是我们认为的好东西是什么。从十一节开始呢，是天父的好东西是什么。那你又发现耶稣在这里苦口婆心说天父的好东西比我们认为的好东西更好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求，不愿意去领受呢？那我们就讲说，我们因为我们整个生命里面经常是在一个苦难跟这个喜乐的这个好像交战的状态之下。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来到主日面前，来到圣经面前，来神面前呢，那我们都是不断的交战。在一个交战的过程呢，神也知道，那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天父的好东西远远超过我们认为的好东西。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中间有谁求饼，儿子求饼给他，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在路加福音讲一句话更有意思，谁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这个你们虽然不好呢，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比较优雅一点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邪恶的，那个讲到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本质，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啊，这个耶利米书说，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唯有耶和华能鉴察人心。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完全圣洁，完全可以跟主交战的，真的是很困难。所以说我们虽然是一个邪恶的，我们的心是邪恶的，但是呢我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但是呢我不禁又有一个挣扎，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好东西到底又是指什么呢？那这里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儿子要求饼的时候不要给他石头了，求鱼的时候不要给他蛇，求蛋的时候不要给他蝎子。 但是我们真的给孩子的东西真的是够好的东西吗？啊，我们的好东西，东西这两个字呢，还要再看一下，它原文的意思是礼物跟恩赐的意思。然后好那个字呢，是有价值的意思，有用跟有益处的意思。那刚刚讲说，你们虽然不好，那个不好哈，跟后面有一个经文是很像的，就是在第十八节说，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个坏跟这个不好呢，是同一个原文。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不好跟坏呢，跟邪恶呢，是指没有价值的意思。所以啊，我们说好东西呢，就是要把有价值，真的我给一个东西，真的是真的对你是一个很深的祝福的一个礼物呢，要给你。所以你在看耶稣用的字眼里面呢，哎，里面也有很多张力。如果我是一个不好的，我是一个坏的，价值不够的，我凭什么把一个我凭什么能够给一个有价值存到永远的东西？那第二个张力在这个后面那个经文，就是他说，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岂不更加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更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是有限的，也不好的，我甚至连怎么给个好东西都有困难的时候，那我为什么配得一个神给我一个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我又怎么配得呢？所以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张力在这里面。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你真的把你的心掏出去放在经文里面，你会有很多征战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没有这些征战呢，那这经文就从我们旁边轻飘飘的过去了。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的不好，而且做的很有限。当我们做的很有限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祝福，要给他好东西呢，其实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如果常常用微信的话呢，大家一定看过最近我们首席大法官那个他给孩子他的儿子在毕业典礼上的一个祝福。我想很多人听过，我们想这我们的好奇就是这个大法官为什么这样祝福？他儿子毕业典礼，他总得讲一些好话，然后给他一些好东西吧。哦，那他的祝福是：我祝你不幸而且痛苦。他是这样讲，在未来很多年中，我祝福你被不公正的对待，因而你会知道公正的价值。我祝福你会遭受背叛，因为它会让你感受到忠诚的重要。很抱歉，我会祝福你时不时的感到孤独，因而你不会把朋友当作理所当然。我祝福你有时候有坏运气，以至于你意识到概率和运气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理解你的成功不完全你是应得的，别人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们应得的。当你失败的时候，时不时我希望你的对手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幸灾乐祸，这会你意识到有风度的竞争精神的重要。我祝福你会被忽视，因而会意识到倾听他人的重要。我祝福你遭受刚刚好的痛苦。这句是很妙，我可能要念一下英文，我们再来对哈。中文的翻译是，我祝福你遭受到刚刚好的痛苦，能够让你学习同理心。英文是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 to learn compassion。 就是说，我希望我祝福你有足够的痛苦，刚刚好的痛苦，让你能够有怜悯心。无论我是否祝福你们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发生，而你是否从中间获益，取决于你是否从你的不幸中参透他们想要传递给你的信息。那英文也是蛮有意思，他说啊， It will depend upon your ability to see the message in your misfortune. 他就是说，你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那个苦难的外表的现象不是关键，而是与你怎么样去看苦难，能不能看穿苦难所要带来的方向性。所以我们就不禁，我们在想说，哦，这个我们的首席大法官他这样的方式要祝福他的孩子，他我们不禁在想说，因为他也是一个蛮认真的基督徒，我们在想说，如果一个首席大法官是这样的祝福他的毕业典礼的儿子的话，而且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惊讶的时候，然后再听仔细听又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好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何况是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好东西，如果我们看不懂，我们会误解甚至会排斥那好东西，恐怕也是我们必然的征战。那我们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天父的好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而且不想要呢？啊，我这一直都在想，其中一个可能性跟这个前面的那个经文也有点关系，是第六章的第二三节，三十二节开始，他说：“你们不要忧虑穿这个吃那个，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天父的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指他的国、他的义，但是我们的心通常不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先求我的国、我的义。那什么叫他的国、他的义？就是。”你想想看啊，我们通常求的东西都是什么？我们求到后面那个最深的根本，我们的最深根本是在做什么呢？通常是我要这些东西还好来满足我里面的荣耀。我很难，因为人性很难说啊，我要去敬拜一个任何一个东西。虽然我们不知不觉在很多敬拜里面，但是我们很难很直觉的要去敬拜神。敬拜神的人，我们很难的。我们心里面其实很深的直觉都是，愿人都敬尊我的名为圣，来敬拜我。愿人都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通常这是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求，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这样拿这样的方式去跟神求神天父给我们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时候，当然。天父给的答案就应该是 No， 他不可能给我们这些东西。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呢，那天父会给的是什么呢？那给的就是他的国、他的义、他的荣耀。那如果你仔细再配合马太福音最前面的那个登山宝训的八福的话，那八福所讲的东西都很多人都叫我们惊讶的。他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虚心的人就是心灵破产的，整个人快崩溃的人是有福的。哀痛人有福，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别人罪，在神面前哀痛的时候，他们会得安慰。那个整个天父的好东西的思路跟我们的思路是倒着过来的，难怪我们祷告一阵子就不想祷告了，因为我们看不懂天父的那个礼物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你越深去看天父的礼物，更深。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呢也讲相关的这一段，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哎，那这好东西怎么讲到圣灵去了？我们知道圣灵呢，圣灵就是天父他自己跟我们同在。那圣灵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靠近神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件事情，神就把，就像刚刚那个姚波一开始的祷告，他就把他儿子的灵圣灵放在我心里面，然后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我们请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给的讲义，我今天给了一张很长的讲义啊，请大家翻一下，就是这个 奴役的心，奴隶孤儿跟神的儿女的这一卷，请你看一下哈，这上面的一个经文，第二段，神差他的儿子把律法下面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靠着神为后嗣。天父的好东西到底是什么？他是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做什么？然后在我们心里面深深感受到他是永远不抛弃我们的神，他是跟我们同在的神。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呼求这个第三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求阿巴父。我们以前提过那个阿巴父，在犹太人的那个术语里面，他们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你理解到说神所赐的好东西竟然不在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地方，是他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在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翻转过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旁边我看得到抓得到的东西。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句话说，那看得见是暂时的，那看不见是永远的。如果我们的心没办法相信，就像刚刚那两个例子，耶和华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就像刚刚那个 Maria 讲的例证，他说我的脑癌我的脑瘤是上帝的礼物，我如果我的心看不见我有一个全然善意赐福平安的天父的话，我的心就不会安息。所以我们请你看一下啊，我今天的那个讲道大纲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天父全然的善意吗？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天父的全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父的全善，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那个经文走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你要跟上下文连接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你把那个我们跟人稍微对调一下，我们先看这样，我们先从天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天父愿我们怎么样待他，所以天父先这样待我们。那天父怎么待我们？他慷慨耐心，全然为善，全然献上，然后将他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有人说这个求然后找然后叩门是代表我们要耐心的寻求神的意思，但是当你在苦难中你这样讲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好像更难。但是你仔细再去看那个整个经文里面呢，其实你不仅要看到我们需要耐心，但是实际上说穿了我们的耐心是很有限的，可能要看到一个更大的 picture， 就是真正有耐心的不是我们，是上帝。神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这段话不断的跟我们讲说，我这么有耐心，我知道你会在苦难中不要我，我知道你会在甚至在快乐中你也不要我，但是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多么的远离我，我是在这里不断的耐心的等候你。所以什么是祷告呢？祷告的重点不是在于我真的多认真多认真求，祷告重点是你去发现说，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祷告，神早就在那边耐心等待我。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 一句的中文，但是我都用在圣经里面，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个灯火阑珊处不是人，是我们的神。所以请大家翻到，再回到这个我刚刚给你的这个讲义，这一个24个点。如你这未来这个礼拜呢， 你慢慢看哈，啊，我曾经在主日学请大家看这一篇的这个24个点哈，那啊，今天我就把整个会众都一起来看哈。如果我深深相信神的善意的话，我的父神是平安，是降是福的神，是平安的神。我是神的儿女。我跟神的关系会是怎么样？有24个点。但是如果我很难相信神的善意的时候，那我又会变成怎么样？又有24个点。我们来简单，我们看第一个点哈。当我觉得很就是没这个左边这个是奴仆跟孤儿的现象，就看你现在的心情状况哈。我觉得很孤单，每天缺乏与主亲密的关系，整天为自己着想。那个相对的点，神的儿女会怎么想？他深深的确信神就是深深爱我的天父。第二点，我为我旁边很多的关系、金钱、健康、地位忧虑，我很孤独，没有人关心我，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那神的这个儿女怎么想呢？当我越倚靠神，越相信神是对我这么样有耐心的时候呢，我越对神越来越有耐心，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信心，我不再忧虑。第三个点，我就是在奴仆里面呢，我常常会想说，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呢，我整天要让人家看起来像样，自我感觉良好 ，looks good and feel right。所以我整天就是抓外在的所有的表现来肯定我自己的人生。但神的儿女是怎么样呢？他发现他很清醒的活在神面前，与神同工，他已经被神接纳了，他不需要靠表现来肯定自己。这后面这句很重要，他没有被否定的恐惧。第五点，我们跳一下。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小，充满恐惧，对自己比较有多的信心，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搞定。另外一种是每天呢都相信神的主权在我的身上的计划，神是美善、慈爱、明智最好的。后面呢有很多点呢，我们就自己回去看哈。我看一下，我们再跳一下到最后面那边23点。什么叫孤儿呢？就是不断的寻求地位、财务、任何可以自我陶醉的满足，总是在基督以外的东西找到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有价值、称义、感觉良好。那什么是神的儿女呢？基督是我唯一的食物跟水源，只有神能够真正满足我。有了主呢，我实在不需要地上的其他一些东西。所以一个是很满足，一个是很饥渴、很孤单，所以这24个点呢，就可以把你生命呢整个彰显出来，你也可以贴在墙上哈，然后慢慢看，看个一个礼拜，然后你这个我们是很有意思的哈，你这样不断的对着神看的时候哈，这个我们这个与主面对面呢，就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们希望未来7天里面呢，你慢慢的看，然后会不会越来越像主？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了宝座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像你，但是我们越靠近你的话、你的灵靠近你的时候，是你的恩典、你的宝血接近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是你蒙恩的儿女， 奉子圣名求。